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理想圆桌，我是今天的飞行主播天真。因为我最近人在北京，所以就被颠颠拉过来录点东西啊。可能有一些听众就是不认识我，我曾经在看理想工作过四年，负责过像是月然老师的女作家，骆以军老师的故事便利店第二季，还有徐子东老师的一些节目，徐奔老师的西方经典通读，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就是我已经辞职了，为什么我还会出现在这儿呢？就是我现在是住在温州那边，然后我给自己的九月份就安排了一些行程。比如9月27号的时候，我就要去南京观看著名台团的演唱会，就是苏打绿的演唱会。然后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呢，上海有一个当代戏剧节，我就也买了几部戏，想说到时候过去看一下。诶，就在我启程的时候，我突然就收到了 DY 的消息，他就说，呜，就是口字旁加一个吾皇万岁那个吾，他说，吾，你今年会来北京吗？我就说，您好，我正拿着半杯高铁上的热水取暖，但是我要去的是上海，北京太远了，也没有什么不能错过的舞台剧吸引着我，应该不会去。然后他就说，哦，好的，如果十月底来提前说，因为骆以军老师会过来。然后就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就呜呜了一下。但是呢，他也并没有动摇就是我不去北京的这个信念。因为当时就是我离开北京，离开看理想，一是因为那段时间是疫情的末尾，你心中就觉得北京残酷讨厌，我要走。另外就是工作了四年以后就也有点无聊了，就是摸出套路来了。以及当时那个我们的东北副总跟我说要写一个文学节目的版图，再待下去我这个文学节目的版图就一定要交了，所以我一定要走，我要走。对，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就是在我看苏打绿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进去，我可能从第一首歌还是第二首歌开始，我就搁那哭，然后我就听那个苏打绿唱早点回家，说什么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了一个人的长相，就觉得啊，天哪，太感动了。你就觉得人和人的相遇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需要珍惜的。所以在那一天晚上之后，我骤然决定我要去北京，我要见到骆以军老师。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那段时间就是买这些票啊，就是花了太多的钱了，包括我后面还买了乌镇戏剧节的票。像我们这种热爱看舞台剧的人，就是手上有500块就敢买480的票，所以我就很穷。对于去北京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犹豫，因为就是看理想也不会给我报销车马费。但是我后面就是灵机一动，我就想说，之前东北副总就有跟我打过一个赌啊，然后他输了，赌的这个诺言呢是说他到时候要到温州来看我，但是这一年多来他就也没有过来过。所以呢，我就灵机一动，主要是也得到了我自己好朋友的支持，就是相遇的支持，相遇也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我就去找这个东北副总，我就说，你有房贷要还吗？我心里想的是他应该没有，因为我记得他以前都在租房之类的。但是他就说，哈哈，当然有啊。我想完了，这和我预想的不一样。但是我这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我就只好顿感力爆发，我继续说，那你就是养两个孩子压力大吗？他说， 不大吧，因为也就是正常的上学，没有进行什么额外的投资啊，这样。然后我就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东北副总此时说，哎呀，你怎么关心起我来了呀？我就说，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要到温州来看我的诺言吗？现在我有机会去北京看你和骆以军老师，让你反向实现你的承诺，你愿意报销我的车马费吗？我说我有两只猫要养。然后他就说，哦，原来是一个陷阱，但是是愿意让人往里跳的陷阱，你来吧，我来报销你的车马费。所以我就过来了。以上就是颠颠给我列的提纲的第一点，以飞行主播的身份和好久不见的听友打招呼。那接下来我将开启第二点，简要说说自己不再看理想的日子在做什么。生硬的转折。如果要说做什么事情的话，可能值得一说的是，我有在做一些首饰的创作，还有在做自己的播客《莉莉的河》，到时候文稿区应该会放一些图片呢。在我学完了做首饰的工艺之后，我第一个做出来的东西，它是一款项链。它的名字呢，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个诗人李立阳，他写的一句诗。他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父亲雨中的苹果树。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形容颜色，让我感觉非常的惊讶。它不是单独的红蓝绿，而是一个场景，而且这个场景里面包含了以上所有的颜色，还有他去世了的父亲。因为我知道这个诗人的经历嘛，他从小的时候就经受着战争的折磨，然后和他的家里人就是在这个逃亡的路上，以及他的父亲也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懂得他描写亲密的方式，我用了三个词来形容：细小、疏离，总是波光粼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有很多人在写诗或者是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他的感情是有一些夸张化的，或者是泛滥出来的。但是呢，这个诗人他的写的东西背后是有着扎扎实实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考在里面的，而不是一种漫溢出来的感情。我现在可能我就会更欣赏这种写作的方式。看到这行诗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想要用一种最好的方式把它具象化，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盒子样式的吊坠，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打开的。盖子的部分我是做了一个手的形状，我想说这个手是可以作为一种情感的依托，它包裹着雨滴。雨滴呢，就是你打开这个盖子以后，里面是一个雨滴形状的盒子。那在这个雨滴形状的盒子里面有一颗苹果，它是可以转动的，会比较像一个玩具，是用两片铜片卡在一起做成的。然后盒子里面还有一棵苹果树。苹果树的轮廓我想了很久，它不适合迪士尼那种卡通的风格，也不能像真的苹果树那样写实。最后我是选择了一种高一点、瘦弱一点、模糊一点的形状。尽管就是我率先学的是银饰的制作，但是其实我对于银这种金属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反而我有时候会觉得它的颜色有点单调，以及它的材质有一点坚硬，所以我总是想要通过一些方法去增加它的色彩，以及使它看起来更柔软一点。然后我就想到了用布料作为辅助，我在这个盖子上面，这个手的形状上面，我缝上了一个半月形状的黄色的小布块。这个形状呢，其实它是和另外一个诗人的一篇散文诗有关的。那个诗人呢，他其实也和 李立阳一样，他有很多对于战争的感受，因为他是一个巴基斯坦诗人，叫做达尔维什，他就描述了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那天就是枪火袭击了这个城镇，然后有一个母亲，她就是在慌乱中把自己还在睡觉的小孩婴儿从屋子里抱出来，但是等她到了一个有光的地方，她才发现她抱的是一个枕头。所以当我缝这个月亮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她如果是那天晚上的月亮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就先介绍一个好了。我觉得虽然我离开了看理想，但是我好像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和我在看理想关心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只是说你表达的那个介质发生了转换。我自己是感觉我现在在我自己做的首饰上面总是承载了太多自己的想法，之后呢，我会想要进行一些只是单纯的形态上的练习。另外也和可能没有听过莉莉的和这个播客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很难简单的描述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播客。里面说的呢，当然是我的所思所想，还有我的生活经历，但是由于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广播台，然后也会做一些比如编导他们设计片头啊之类的这种尝试，所以使得我非常喜欢通过音乐去构建一个空间，或者是用音乐作为情绪转折的一种方式。以及我觉得越到后期，我把我的播客做成了一种有点像是自言自语的写小说的那种感觉，这可能和我在表达上的介怀和审美有关吧，因为总觉得如果你直接对着听众说话的话，好像这是什么非常了不得的事情，需要郑重的给大家介绍，好像有点说教的味道，所以最后它就成了一个那样的东西。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会推荐最新更新的三期，也就是六七八这三期。可能很多人就是刚来的时候会听第一期，因为那期就是播放量最高，但是因为那是我19年的时候做的节目，我现在已经就是看不起他了。我觉得我成长了，所以可能更喜欢推荐最新的节目。好了好了好了，终于要讲到这一次我来录制这一期看理想圆桌的原因了，那就是我和看理想合作了一个给孩子讲故事的这么一个节目，是由我来作为这个声优啊录的一个神怪故事，它的名字叫讲了100万次的中国神怪故事。当时这个节目的负责人小亮姐，她其实一共找了4个人来 PK， 看看谁最适合录这个神怪故事。这4个人里面呢，还有2位是专业的声优。为什么最后是我获得了这个机会呢？一是因为我以前当过小学语文老师，有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这种经验，而且我从小呢，可能也有经受过一些朗读、朗诵、演讲这方面的训练，所以有一点积累。不过我的普通话呀肯定还是不如专业声优的，但是小亮姐会觉得我和声优的区别就是在于，可能因为声优进行过太多这样子的朗读了之后，他们会稍微有一些模式化的那种方式，会比较扁平，那可能放到我这一个教过书的人身上来说，这种语言上的互动性，这种自然的感觉会更强一点，所以他们最后就选择了我。当然最开始呢，我其实是没有特别的就是对这个文本有什么想法和概念的，但是我大概可能读了10来个故事以后，我就开始有一些介意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很在意这个故事里面的女性命运，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书写于那个时期的作品，那它会有那个时期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说，这个文本因为它其实是男性中心的，所以它有时候它会有一些狡猾。比如有一集啊，就是在讲舜的故事，在那一集里面，舜的家人就是想要害他，但是他就不断的就是上当受骗。明明呢，你可以说舜有点笨笨的，但是呢，这个文本就会说，因为舜啊非常的孝顺啊什么之类的，以及在那个故事里，舜的妻子娥皇和女英其实展现出了非常厉害的聪明才智。但是你也知道说，这个故事并不会把过多的眼光去夸赞这个娥皇和女英他们多么聪明，而最后还是落在了说这个舜这个人啊，以后他有多么大的丰功伟绩。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大禹，大禹和一个叫做女娇的姑娘结婚了以后，因为她要治水嘛，所以她常年她就不在家。女娇呢就自个儿在家待了很多年，那她觉得很孤单，所以她就有一天去找大禹，待在大禹工作的那个地方，然后给她做饭什么的。有一天他们送饭上去的时候，不小心啊就看到大禹就是激动的时候就是变成了一头熊。他突然就是受不了，觉得哦，大禹怎么长这样，外貌协会思想大爆发，然后他就跑，大禹就过来追他，追追追追，快要追上的时候，女娇就突然就变成了一颗石头，大禹就和他说了一些话，但是女娇也不听。最后呢，这个文本说大禹已经失去了他的妻子，他不能再失去他的孩子了。大禹对女娇说，把孩子给我。然后女娇这颗石头就裂开来，蹦出了一个孩子。文本说，大禹伤心地抱着孩子走了。你看这些年大禹从来就没有为家里做过什么，他怎么就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一句他伤心地离开了，他已经失去了妻子，他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所以这个文本在一些地方他很明显地偏向了男性。这些部分就是在我这边积攒多了以后，我心里就会有一股怨气，但是经我恋人提醒，他就说你是不是可以跟看理想沟通一下呢？这个时候我就去找东北副总聊了一下这个节目。我不敢直接找小亮姐，因为我怕她觉得小小声优啊，都有这么多事儿。当然，小亮姐肯定不会这么想我，但是就是我有点不敢嘛，所以我先跟那个东北副总聊一下。我最开始就是出于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些偏见，我就想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传统的文本我们还要拿出来讲呢？里面有这么多糟心的地方，是不是想捞钱？然后东北副总就说，你要说这个节目捞钱的话，那实在是非常的冤枉，这肯定不是这个目的。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嘛，其实他对于小孩现在接触的一些东西他是有感受的，他觉得那些东西就是非常的不靠谱。然后如果这些经典的故事孩子不知道的话，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吧。而且就是对于我提出的这些文本的缺点他是认同的，他在审这个稿子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会更加关注这个就是儒家的忠君的孝道啊之类的方面，然后在这些方面他进行了很多的删减。所以说就是我们各自都有我们各自在意的这些地方，以及当我表达了对一些文本的这个缺陷，包括大禹这期节目最开始起的名字叫做英雄和美娇娘在一起了，对于这些就是把女性就是只是称为美娇娘啊什么这些就是仅仅只在意到她的外貌价值的这些地方，东北副总都说能删能改。所以经过这次沟通呢，我又感觉心情非常高兴，而且我也理解了他们这边的一个目的。像看理想刚刚开始做亲子相关的节目，讲这些给小孩的故事，你可能就是需要从最原初的文本开始，然后在之后你去引导大家去思考这些文本之中的问题。在我们没有这个文本作为基础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教育的可分析的材料。包括我后面也和小亮姐就是简单的提了一下这些情况，就是这个节目的负责人啊，他也是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反馈。他说今天带孩子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怎样跟孩子识别讨论其中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他想等有机会的时候约个嘉宾来专门回应， 而且他说他自己改稿的时候一般不太动故事的观点，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不是古文原文的问题，而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群儿童文学作家改写的时候加上的问题。比如他提到了后面一个田螺姑娘的某个版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说像这样的地方他就会改掉。最后他给了我一句非常温暖的话，他说这套音频出自我们，它就留有我们的印记。舒服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最好的收听方式是大人和小孩一起，我们一起把这个故事听完了以后再去分析分析这个故事里有哪些其实我们并不认可的东西。我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大人嘛，可能还没有到就是要怀念这些神话故事的那个年纪，总感觉说这些故事我好像已经看过听过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看过听过的那部分可能就在这个节目的前面20多集左右，其实在30几集开始那些都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了。我想这也是这一套就是一共会有3季的节目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惊喜。而且当你就是听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你很好奇的点，比如这些故事里面很多次都会讲到昆仑山，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昆仑山显得那么重要呢？好像是很多很多东西的这个源头之类的。以及在一些故事里他可能就会说到，哎呀，之后你回到下界向成都的严君平先生请教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这个严君平是谁？哎，那个张华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候的文本之中？那我们后面还要对这些人有更详细的记载吗？其实当我们对于这些神话故事了解的越多，这些故事也会使我们产生很多的好奇心，让我们继续研究下去。以及我在小小的就是提到一个我录节目的一个特点啊，可能很多就是给小孩录的故事里面，当他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某某某唱起了歌，然后后面有一段词儿，可能大多数的故事他都会是把这个词儿给念出来，但是我尽量的呢就是把这个词儿就是套到某一个曲里面就给他唱出来。比如女娇，又是大禹这个故事，女娇当时为了引起大禹的注意，她就唱了一段歌。这段歌呢，因为它的词的这个节奏和蒹葭很像，所以我就找了一段蒹葭的那个曲子。我唱的就是：
涂山苍苍，白露为霜，有女娇娇，在水一方，日思夜念，候在襄阳，愿随君去，阿流水又长。
我录完音交完稿以后，小亮姐最开始会给我发这个节目制作好的成片，但是当时呢我就特别担心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会尴尬，然后呢因为我作为一个音频编辑，我对于剪辑上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特别担心我听着万一我哪里又想改怎么办，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听。但是前几天呢，就是因为香玉他是负责这个节目的剪辑的，后来还有嘉荣的加入，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听了一下这个节目，他给我放的是第一集，就是他第一集的开头放完了以后我就让他暂停，我就夸这个节目，我觉得实在是太强了，你是怎么就是找到这些素材，怎么就是剪的这么的让我的声音像是从神灯里或者是从云雾之中飘来的感觉，那个节奏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我就反复的听了3-4遍。这个节目真的要说剪辑的功劳非常大，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喜欢。如果呢你有小孩，或者你朋友有小孩，或者你家里人你的长辈有小孩，你也可以试着给他们推荐一下这个节目，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是值得的话啊。 因为看理想他刚开始做亲子节目，我这个节目的负责人小亮姐已经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打开这个销售的渠道，她走了，她也辞职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希望你可以帮助帮助我们，让更多的人就是看到这个节目，不然后面的其实可能关于这种节目之中的价值观啊之类的，或者说更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也可能就没有机会呈现给大家。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集故事，我就推荐第一集吧。但是我也想提一下，就是第三集故事里，当时我录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惊，里面竟然有几十个就是骂这个人就是是个坏蛋的成语，第一次发现原来还可以这么写。好，接下来就放一个第一集的正片，但是第二集就是香玉觉得说他剪得更好，怎么办呢？反正大家可以把前三集都听一下，但我这边只能放一集，那就先放第一集了啊，开始。
当我们站在大自然里，脚踩大地，仰望天空，心中可能会冒出一个问题，这天和地最早最早是怎么出现的？中国古人也曾想过同样的问题，并给出了他们想象的答案。欢迎收听讲了100万次的中国神怪故事。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本来连成一片，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封闭的不透气的大鸡蛋，混沌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就在这个大鸡蛋中出世了，他在大鸡蛋中呼呼地酣睡着，一天天地长大。大约经过了18000年，盘古突然醒来了，他睁开眼睛朝四周一看，只见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全是黑乎乎的一片，感觉又憋又闷，非常不舒服。盘古受不了了，他突然张开巨大的手掌，挥动起双臂，猛地朝面前的混沌黑暗劈砍过去。这一劈非同小可，只听哗啦啦一声巨响，大鸡蛋破了，多少年凝聚不动的混沌世界被搅动起来。其中那些清澈轻盈的东西慢慢地往上升，并且逐渐扩散开来，变成了蔚蓝的天空，而那些凝重浑浊的东西快速地往下沉，厚厚地积聚在一起，变成了大地。从此天和地分开了，混沌的世界变得明净清澈起来。不过盘古恐怕这天和地又合在一起，就使出浑身力气，用手把青天往上撑，用脚把大地往下踩。说来也奇怪，他的身子竟然随着他的意志猛长起来，盘古的身子每天能长高1丈，天和地之间的距离也就每天增加1丈。这样又经过了18000年，天终于升得极高极高，地终于变得越来越厚，而盘古的身子呢，据说一直长到了9万里那么长，真称得上是一位顶天立地、巍峨无比的巨人了。于是，黑暗混沌的世界再也不复存在了。然而，在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工程中，巨人盘古 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最后劳累地死去了。盘古死了，但从他口中呼出的气，变成了吹醒万物的春风和天空中的云雾。盘古死了，他的声音变成了轰鸣震耳的雷霆。盘古死了，他的左眼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右眼变成了一轮美丽的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星辰。盘古死了，他的四肢和身体变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南北四极和高耸入云的五岳高山，他浑身的血液变成了奔腾不息的江河，他遍布全身的筋脉变成了大地上四通八达的道路。盘古死了，他的肌肉变成了肥沃的田地，他的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洁白的玉石和地下无穷的矿藏，他皮肤上的汗毛变成了覆盖大地的小草和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生长的雨露。盘古死了，一个光滑美丽充满生机的世界诞生了。生长在这个地球上的我们，则世世代代传颂着这位伟人开天辟地的伟大神功，还有他自我牺牲的精神。好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讲完了。你觉得盘古能够开天辟地主要靠的是什么呢？如果盘古一直睡在混沌的大鸡蛋里没有醒来，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聊一聊。当天和地分开之后，世界变得清澈美丽，但这个时候世界还没有人，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下个故事接着讲。